今天我要就是跟大家谈的，就是有关智慧方面啊。知道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神的智慧的来源啊。那我们今天会，我今天会跟他谈这个目的，就是最近我看了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学位有的都是博士了，有的哈佛大学毕业怎么样？可是我总觉得，他们知识很多，有些人智慧又不够，但是有一些人又相反，就另外一个方向哈。所以智慧跟知识是没有太大的，就是说一定是成正比的。所以我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就是说，智慧对于我们人生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哈。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我们会碰到很多不能改变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恩典，来面对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实。那我当然那些可以改变的时候呢的事情，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勇气来改变哈。那最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来。面对我们人生里面哪一些可以改变的，哪一些不能改变的，这样呢，我们活着才会有意义哈。那这些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好，我们先做个开始的祷告。主啊，我们也把今天全部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啊。求你来祝福在 Zoom 上面，或者是在实地聚会的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里面都有完全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过去的一段日子，或者过去的一个礼拜，你是给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么多的恩典。当然，在好的时候呢，我们献上许多的感恩；在不好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智慧去辨别什么可以改变，什么不能改变呢？这样从不如意的时候呢，让我们也要感恩，因为这是你给我磨练、给我们学习、给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献上许多的感恩，我们也要认清，我们都是一些不义的人，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自大。我们的自大，有时候我们的高傲，我们会论断，我们会批评，我们会贪心，我们会说谎话等等这些罪行呢，我们都不是一个义人，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到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在面对每一天的试探的时候呢，都能都能去一一的得到的我们所要得到的答案，主啊，谢谢你，保守今天在场的弟兄姐妹们，大家都能得到圣灵的光照，求你的灵来保守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道呢，每一句话都是从神灵那边来的，主啊，愿你的灵来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就是在讲那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个救恩的头盔。那救恩的头盔就是代表着一个，就是用，就是它代表基督的心意。那神要把基督的心意呢，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你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救恩的这种确据。当每一个月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去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纪念他。我们为什么要去纪念他？因为呢，他带给我们一个救恩的一个确据，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我们要怎么去与神给我们这个救恩的确据的时候呢？我们要用神给我们这个智慧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然后他可以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抵挡呢撒旦魔鬼每一天对我们的攻击。而且这些智慧是什么？ 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哈，刚刚我们念了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这是一个很有鼓励性的一个经文。哈，就是说，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面，本乎神，神又使他，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就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呢，保罗呢称基督耶稣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这段这个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用智慧来胜过困惑。我想弟兄姐妹们，你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一定会有很多困惑，很多阻扰、阻碍，有很多困难的时候，那我们必须用这个智慧来胜过这些困惑。那神的智慧呢，就是他会装备我们。当有耶稣基督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跟他亲近的时候呢，他会装备我们，我们可以完成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的旨意。当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旨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真的需要智慧，让神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先后次序是什么，免得我们受了迷惑哦。因为唯有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战胜很多的不安或者一些虚晃的事情。只有受过透过基督耶稣给我们这个信心，才可以得到这个智慧。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了半天什么是智慧，我们如何去支取这些智慧呢？那如何应用在生命中？那我要跟大家讲说，你看到一个年纪超过60、65岁，很多白头发，哇，很多人说，哇，那个人一定很有智慧。不见得哈，那个年纪不见得是代表说那个人就有智慧。有的人活到六七十岁，可是看起来很让人家不喜欢哈。可是有的人很年轻，他经过生命的磨练的时候，他有很多从神啊得来的那边的智慧哈。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跟他说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我们如何去支起这个智慧啊？那如何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或许我们常常说，主啊，我现在有很多困难，我需要你的智慧。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曾经这样说过？有时候我们碰到事情就说，哎呀，或许碰到这个事，我们会说，或许这个过去某某人有那个经验，我们可以拿那个经验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碰到这个困难说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哪里找答案？那我们唯有祷告去寻求神给我们智慧。那所以这个知识，刚刚一开始我就祷告，智慧跟知识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两个是有差别。知识就是说，你比较着重在累积那个事实，比如说葡萄是一个水果，不是蔬菜，这个事实，这个是知识。那智慧呢，就是要运用你这个知识，把它运用出来到最佳的结果。比如说，你不要把葡萄呢用来炒牛肉，那炒到这个菜里面，这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所以，这个知识就比较注重这个知识，就是累积这个事实。智慧呢，就是应用这个，把这个智慧应用出来。所以刚刚我用葡萄就是一个例子，你不能把葡萄用来炒牛肉，然后放很多沙茶酱、辣椒这样炒，哇，就觉得一道美食，这是没有智慧的一个做法。所以有人会说，智慧过去就是会思考的一种知识，对不对？你把它应用出来。所以我们呢，我们这个人的知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人的智慧呢，是真的是不太能应付这个现在世界上许多许多的困惑跟这个混乱。所以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说， 啊，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呢，啊，怎么样？要建立跟神有一个关系哦。那我们跟神的有一个好的关系呢，我们就有属天的智慧。那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的来源哦。其实我已经把结论讲好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智慧来源。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这个困惑哈。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哈。所以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领取这个智慧哈。那有了耶稣基督，你就有基督耶稣基督，你就有神的智慧哈。所以我们有这个属天的智慧呢，我们就知道说。哎，我们如何去讨神喜悦？我们知道如何去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或者是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哦，所以他保证呢，但是神的智慧保证我们呢，可以跟他以我们可以跟他同行。哦，所以但是你说，哎，洪牧师，那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智慧？他你哦，我们要获得智慧呢？哦。必须经过不断的学习，哦，不断的成长，哦，不断的也这样经历，你不是生来就有的哈，就是，所以我刚刚讲过说，一个白头发，一个人有白头发，或者是两边有很多白头发，那不代表说你有智慧哈。重点不是在白头发，重点是在你的岁月，你这个岁月怎么过的哦？你必须经过操练哦，或者是从神的眼光呢？正确的观点来看你的生活，所以智慧是来自怎么样？你生活跟你的学习。所以我刚刚在祷告的时候就说，我们也要感恩，感恩神给我们在不如意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神给我们机会去学习、去成长，去让我们的个性更成熟啊，这个就是一种智慧的一种学习操练哈啊，所以我这个。智慧是从一个人的一生的之久的时间来慢慢慢慢的获得，不是说花一两天就可以得到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啊，我们带给渴望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智慧啊。那智慧，我们常常说，哎，哇，智慧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哦。那但是我们如果说，你可以换个角度，你这个如果你智慧呢，如果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世界的话，那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智慧？为什么我们需要智慧？因为我们人的智慧，我们看到可能就是前面我们可以看到，但是没办法看到这种整盘神对我们的计划啊，所以我们必须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哈，那我就用个例子来比喻哈，比如说你在火车站，在 New York City 的 Grand Central 这个 station，你有那个Amtrak，你有到 Long Island，有到南边，有到 Canada，有到就是这个 Can 那个Grand Central 那个 New York City 的 train station 很大，可是我们如果站在月台那边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火车怎么样？进去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出来，好，那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有限，好，有限。但是呢，如果有人把你带到这个控制台，这个火车站的那个 control center，我有一次我去过，哈，那个一个朋友在那个Amtrak 里面工作。你到里面呢，你会看到一个好大好大那个在墙壁那个电子那个 electronic 就是电子板哦，这个8 mile 到10 mile 甚至更远里面的那个铁路网哦，非常非常的密集，但是非常清楚，你可以看到说他们什么时候那个哪一点那个火车要 stop，哪一个是火车要怎么样？要车子要发动了，哪一个地方哪一点呢？火车呢要改道，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可以显示那个每一个地方的都非常有逻辑，这样的显示灯哈，每一个地方的位置哈，要往哪里开都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你透过这个控制台，这个控制里面的那个里面的人那个职员哦，他们的角度。他们来看整个系统的时候呢，哇，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哈。 所以每一个他那个在那个表里面，每一个动作开啊，车子要开出去，要停止，要改道，非常非常有逻辑哈。其实弟兄姐妹们，智慧就是这样，因为智慧是超越我们个人的所看到的哦，它可以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全盘的这个状况。啊，就好像Saint Francis 就是圣华伦西斯的祷告。刚刚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也引用他的祷告，就说：当我们碰到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哦，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个别的事情，可是神看到的什么是全盘的状况？我们有时候以为说我们好像找到智慧。好，可是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这比较个别的事件，我们看不到全盘啊。所以，我们当如果我们可以从神的眼光呢来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不会好像说我们站在月台那边哦，看一些比较局部进出的事情那有人会说，哎，那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可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或者你还没有信主呢，我们的智慧不是这样去运作的哈。我们看不到全盘的什么状况，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我们可能知道我们的定位是什么，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终点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行为。是不是会对以后有什么影响？我们都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神可以看到你，对你们每一个人，你们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从东南亚来美国，神都有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生的计划。可是我们可能看不到最后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有一个全盘的计划在里面啊。有人常常问我说：“哎，侯牧师啊，你2006年你的前妻那个过世以后，然后隔年呢，2007年你就又有那个得到癌症，又是末期，那医生也说你只有4个月的生命，那你是不是知道？你是不是知道说神还会给你另外15年、16年的生命啊？”那其实我跟他们讲，很多人我跟他们讲，我根本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是我是经历每一天，我只看到我眼前的每一天，还有甚至我们眼前的每一年，就这样一。所以神知道他在做什么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我们生命怎么这个你对你的生命很失望。哎呀，好像这心里有很多的伤痛啊！你跟你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家人或朋友那个关系好像永远好不过来，好像说这个隧道的 the end of tunnel，就是隧道尽头好像都看不到光，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我们真的看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只能看到，我们整神要我神给我们的智慧就是什么？他只要看到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哦，那这个才是要重要。所以他要我们怎么样？要有一个谦卑、渴望的去渴望神的智慧，也要聆听他的话语，然后要去顺服他哈。所以当上帝呢是给我们当下，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每一天生活所需要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决定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过你每一天。你每一天好好过着，好好过着，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智慧哈。你不要一下讲讲说，我5年以后啊，我要从副教授升为教授，我要做这个医院里面的主任医师啊，怎么样？我自己要出来开业啊，我怎么样？就哎呦，我5年以后我要娶到那么漂亮的女朋友。这个多不神不是要我们这样，他要给我们的智慧就是什么呀？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面对，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去做该做的事，这样就可以面对你面前的这些状况还有困惑哈，然后可以做出最好的决定哈。那这个 其实我们根本没办法去了解，说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细节，哈，神给我们的用意是不是？好，那但是神呢，已经慢慢在启示说，我们故事的结局是什么？你仔细想想你的人生，你我们都有不同的故事，对不对？但是神都已经启示给我们每一个人，你自己的故事的一个结局。去哈啊，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旅途的终点站，好的时候呢，我们会遭到很多的困惑，我们会遭到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会遭到很多就好像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真的是没有错哦。要突然来的生病痛，突然来的这种财务上的损失，突然来的这个关系上的那改变，突然来的这个失去你的所爱的人。突然，很多很多的突然，哦，有时候呢，我们变得会很困惑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定睛在这个神的身上，因为我们要定睛在这个神那个永恒救恩的盼望，所以神的智慧就是让我们可以确信说，我们就有这种救恩的这种确据，所以这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这边，我们将来的盼望那个终点在那边。那这一段中间的这一段，好像就是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有时候好像一个荒地一样，我们必须去开垦，我们必须去努力，我们去必须去灌溉。哦，在这块荒地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神说：“你要天天的倚靠神，你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到终点。”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哈。但在你人生的过程里面呢，从生出来到你的终局，到你结束的时候呢，这一段历程呢，可能充满了爱，而且很美丽哦，而且很喜乐。但是呢，中间有更多的是有许多的阻碍，有许多的试探，有许多的危机，有许多的失望，有许多想放弃的时候，因为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被人家利用，甚至别人欺骗了我们。但是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神的智慧，就是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跟他支取什么智慧。他会允许我们每一天呢，怎么样每一天战胜每一天生活中的迷惑，这就够了。他支取神给我们每一天的，就争取神的智慧给我们每一天去面对这些迷惑，一步一步，一天一天一天的走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如果现在有什么任何迷惑，又很灰心的时候，你要求神给你智慧。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走下去这样才是神，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这个属神的属天的智慧。我们呢现在活在美国，你看现在世界也很混乱说实在，现在比起过去的时代，就是很多的混乱。在美国，我来美国，我1977年来美国，一直到现在，我发觉美国这个道德的观念呢，一直往下那个，就往走下坡。有很多很多这个觉得很混乱不管是两三年前的选举或者很多很多就是觉得很混乱的时候呢，每一天都有这种新的考验的时候呢。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祷告向神求智慧，是不是能改变这个世界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所面对的很多的问题，说我们实在是很困惑，有时候每一件事好像都很难去解决似的，所以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包括你面对自己的问题，包括你面对家庭的问题，面对教会的问题。面对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时候，我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来找神， 神上帝呢，他不会斥责我们，他会将他的智慧赐归给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刚刚变成一个小教会，啊，或许不知道说哦，未来神怎么会带领你们？也一直在祷告说，求神给带来一个可以牧养你们的一个羊人，一个爱主，一个有生命的主来带领你们。但是如果说你们觉得有那个需要，而且是怎么样不知道的时候呢，你们就向神求说，主啊，我们现在也许缺少这一方面的智慧啊，求你给我们智慧，我们向你求你怎么样子？所以，我们如果缺少智慧的话呢，上帝呢，他会怎么样？他会赐给我们，他不会斥责我们。好，所以那个如果那我们如何得到这个智慧呢？那圣经呢？你不是说我刚刚讲，不是刚刚讲智慧，不是放在枕头上？枕头下面，然后第二天你醒来说：“哇，我很有智慧。”那第二天就那这是行不通的。所以那个智慧呢，必须你必须去挑战自己。我记得，有一位牧师曾经跟我挑战过，他说：“洪牧师，你不管怎么忙，你每一个月能不能把箴言读过一遍？”因为箴言有31章，那一个月差不多30天，有当然有的二月份是不一样，但是你至少一个月可以把箴言读完。那我说没问题啊，那可是他又跟我挑战，他说：“哎，诗篇有150篇，那你一天读5篇哦，不是说你读的时候去看什么解经书啊，停下来就是在那边研究，不是？他说就是读一天。”你当然不是说速读，就是你要也是要慢慢去读。这样，然后你一天才读5篇啊，一天一个月叫做150篇。所以你一个月可以读完诗篇，还有这个箴言。那我说，哇，我太忙了，我没办法做得到。但是呢，神。我就求神给我智慧，就是说怎么去做这些事的时候呢？他就跟我神就给我一个启示，就说我你这个智慧呢，这个你只要什么事情，你只要有心，神就会赐给你智慧，只要你去求。所以我真的做到，而且我已经这个诗篇跟这个箴言呢，我已经你主。全部我就读过大概4遍到5遍感谢主啊！这个是智慧必须去怎么样去操练的。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诗篇跟这个箴言呢？因为在圣经里面，诗篇从诗篇一直到这个雅各书呢，都叫做智慧的那个书卷。那这个诗篇是跟我们讲说，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箴言是说求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都有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问你们，你愿不愿意求智慧？愿不愿意求智慧？我不是说你一定要一个月读这个箴言呐，或者是那个或者把诗篇全部读，我就是。哦，这是只是我只这个只是代表，这是一个例子。但是这也是一个操练。你愿不愿意去寻求这个智慧？你知道神的智慧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可以让他看到你人生的这个整盘神对你的计划。但是你愿不愿意去寻求？在箴言书3章13节说，在得智慧说得智慧得聪明，这个人变为有福了。那14节又说，因为你得智慧胜过得银子。那其利益呢，强如金金，比珍珠更宝贵。你一切呢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所以你看，所罗门他不断的劝我们要得到智慧。那问题是说，我们如何得到智慧？他一直说，我们要得到智慧。那他的关键说，关键不是在要怎么去做，而是说我们那个本质跟态度的问题比行为还重要。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从4方面，如何去领受神的智慧。 好，我们必须具备有四个基本的态度。好，四个基本态度，那我有把它列出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大纲呢，我们可以来稍微，我们可以来深入的来稍微研究一下哈。就是他有四个态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一个谦卑的心，好，要聆听神的声音。第二个，我们要一个渴望的心啊，去渴慕这个寻求神的智慧。第三个，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听，我们要有那个受教的耳朵，而且最后呢，我们要一个顺服的心来寻出神的智慧。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哈。第一个，我们要一个谦卑的心，好，谦卑的去听神的声音。好，那这里是讲到说我们。就让我们去了解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这一节大家可能应该很熟，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哈，这个英文是中文叫知识，英文就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wisdom，哈，是智慧，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是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在1987年的时候啊，那时候30多年前开始对这神的智慧非常感兴趣，就说，因为那时候面临这个很大的转变哦，那这个时候让我学会很多的谦卑哈。那时候我刚结，1986年结婚以后，我就搬到 New Jersey 了哈。那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几乎都是 AT&T 来工作，非常 AT&T 那时候非常非常的大哈。在这个地区大概至少有1万个员工哈。那这个来说呢，那我那时候没有任何华人教会，那个若哥教会又离我们这大概1个小时哈。那这里我们就有大概有15、16个家庭，那刚好在不同的地点，要成立3个查经班哈。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网络，也不是很方便哈。那当然也没有这么 Zoom 这些东西哈。那没办法同时聚会，所以我就是也是。好意去帮助大家，那时候一面是带领这些弟兄姐妹，一面学习圣经啊，所以我就每就三个地方跑来跑去，而且都蛮远的哈，就是开车都是在30分钟左右的距离哈。那比如说我到 A，那 B 跟 C 就 complain 说，哇，你怎么在那边停留那个1、2个礼拜在那边？然后我到 B 呢，那 A 跟 C 就抱怨，然后我到 C 呢，A 跟 B 就抱怨。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16个家庭，他们也都是刚刚都还没有信主，我也不晓得谁可以帮帮我哈。那时候那种挑战跟责任哈，有一种绝望说，说啊算了，我现在我也 full time 在工作，然后家里我们有3个孩子，那太太也工作，哎呀，这样我们又家里又有就是岳父岳母要跟我们同住，然后。非常非常多的责任，我说算了算了算了，就是我不我我这些责任跟挑战我算了。但是呢，那我那时候对主说，这个事谁能担当得起呢？可是你知道，我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2章16节，他讲了一句话，很贴切，达到我的心声。他说，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去，叫他死。在那的人就做了活的香去，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得起呢？哇，那个时候我看到这句话，就好像说，Who is a sufficiency for this？Who is equal to such a task？就说我这件事谁能担得起呢？这么你想，有时候我们生命到了某一个的领域的时候呢，我们很难招架或者困惑的时候呢。好，我们要怎么办？这个事谁能担当得起呢？有没有常常你有时候你好像 overwhelming，就好像说你已经是就是这个水都灌到你的鼻子了，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就要跟刚刚我们提到一个经文雅各书讲了，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所以你要谦卑。 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求智慧。所以当你的人生里面碰到这种，我这些是我能承担得起的时候，那种责任，那种想放弃的时候呢，你不知道如何是好的人啊，你要谦卑你自己下，谦卑下来，你向神去求智慧，让你的心更平安，你就会很清楚前面的道路哦。那一很快的，你就会看到那个又拨云见日，那个感觉，你会看到自己的路是什么啊。所以这个也给我自己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那些恐惧跟绝望它只是一个踏脚石。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恐惧啊，很多的绝望的时候，那个是你的踏脚石，你还会帮助你去了解说你需要神，你要谦卑下来，你需要神，你需要神的智慧，你没有的话，就你缺少智慧你就跟神求。那这个是我们大多数人的问题。那我们不向神求，是因为我们自己，哎呦，我很有智慧，哎呀，我很好，哦，我很好。就好像这一些，我碰到很多年轻，哈佛毕业 ，MIT 毕业，哦，他们觉得他们很好啊。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自以为有自己很有智慧啊。那当然，神不断的问我们说，啊，我一直到哎。你们几时才要听听我的话呢？你们神一直在问我，或者问教会弟兄，每一个弟兄的，你要几时才能听我的话呢？如果我们自以为说我们很有智慧去解决一切，那就不需要跟神求智慧。我刚刚讲说，哦，哈佛大学毕业 MIT 一定没有智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知识学位被都代表说那个人就是有智慧，那当然哈佛大学毕业了，或者 Ivy League 毕业，也有很多也有很有智慧的，但是神要我们渴慕他的智慧，你不要，人要有自信，但是你不要自傲，那两者的差别，自信就是你对神有信心，自傲就是你自高自大，这个大家可以可以去自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在耶利米书呢9章23跟24节，那个耶利米先知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说，智慧人不要因为他的智慧夸口，勇士呢你不要因为他的勇力夸口，财主呢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欢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夸口的就是那些呢愿意听、愿意认识耶和华的人，又知道说耶和华他喜悦在世界上的那些行慈爱、公义和那个公义，他们以此做夸口。所以弟兄姐妹，第一步，你要体认自己的需，你需要智慧，你要谦卑，你才可以去寻求智慧。你愿意放下自己，甚至放下你自己定的目标跟计划，或者你的喜欢，但是你必须降服，你要谦卑下来。你不谦卑下来，你得不到神的智慧，所以，但是你如果谦卑下来的时候呢，你神给你智慧，你发现，哎，你的方向走错了。你必须停下来，因为神给我们的智慧，知道我们要走哪一条路，要哪一条路。第二个呢，我们除了谦卑以外呢，我们要有渴望的心，你必须要全心全意，如果今天我有人把一个公司，交给你，你要你负责整理这个公司的营运，还有一些决策，那你会渴望怎么做？所以我们如果要求智慧才能得到智慧，但换句话说，智慧不会凭空而降，它不会在生命中，by chance, by accident, 就不会巧遇，刚好智慧到我这边，不是，你必须渴望，这不是说神给基督徒的一个见面礼，你成为基督徒，那你就有智慧，不是，那刚才讲说，我们要得智慧，我们必须有渴望，可是我们渴望说我们要全心全意，不是三心两意，那诗篇119篇有几段经文我把它归类，它是讲的说我们要渴望神的时候，我们要全心全意，就是 your whole heart, 哦，啊，你看那个34节说，34节就是说我便遵守你的律法，只要一心遵守，这个就是 whole heart。然后第八节又讲，我全心来羡慕你的训词 whole heart。58节说，我一心求过你的恩 whole heart，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 whole heart，渴望。我要渴望，最后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我全心全意来呼求你。所以你全心全意真的跟这个身心两意不一样哈。所以我们全心全意去寻求神呢，就是我们渴望神的一个条件哈。对，所以你看，你肚子饿了，你很饥饿，你吃的东西你就不饿，对不对？那这个属灵上的饥饿，说你越吃呢，你就越饿哦。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神的话语的胃口越大，比如就所以我们为什么属灵的胃口呢？你越吃，像那个普通我们身体，我们饿了肚子胃口，我们很饿，吃完我们就饱了，对不对？啊，那等一阵子呢，饿了再说。但是属灵的饥饿，就我们吃了，越吃越饿哦。那表示说，这个就是必须有属灵的操练，常常查经、听神的话语，然后属灵的就是灵修，然后跟神亲近这样哈。但是我们要注意哦，你少出一餐哦，你就会吃一吃饥饿感，但是你就会等不及说哦，我要找东西吃。但是这个属灵的饥饿刚好相反，你少出一餐呢，属灵的饥饿你少吃一餐，那你就胃口就慢慢就没有了哦，慢慢都没有。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渴慕神、渴望神啊，我全心全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松懈了，哎呀，不热衷查经啊，祷告会也不太去了啊，也不跟神，每天也不跟神亲近了，也不祷告了去不去教会哈，我反正无所谓了，怎么样哈？怎么样？因为缺乏属灵的喂养哈，所以这个属灵的饥饿跟肉体的饥饿是有点不一样哈。属灵的饥饿就是你越缺乏，你越吃呢，你就越饿，好，也是啊，所以我们对生命中的这种渴望，我们生命的分量，我们多少的分量，我们生命中的跟我们对神的全心全意的渴望是很有这个关系的。第三个呢，我们要得神智慧的第三个基本态度就是我们要一个受教的心，你要去聆听神的声音，hearing heart，好，那个1944年的那个美国总统大选，那个罗斯福总统他已经任了2任，但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呢，那他特别就第三任又连任啊。那时候美国在第三任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那个罗斯福总统在第三任的时候，健康呢越来越糟糕哈。那他这些顾问团队认为说，如果因为他们那时候第三任已经快结束了，那时候战争呢，1944的时候还正在进行之中哦。那他们这些顾问团就说，如果这个罗斯福呢，他继续连任呢，他可能会在下一任的任内会过世哦。所以他们如果你没有读过这一段美国的历史哦，或者是一些普通的常识哦，那时候的副总统呢是另外一个叫 Wallace 哈，那他那个他们觉得说他这个人如果说罗斯福总统过世以后，他可能没有那个足够的能力来带领美国哈，所以他们就是不认为他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哦，所以这个第三期的任期结束以后，美国还那时候二次世界大战继续在进行哈。然后在1944那个11月的时候，罗斯福就选了一个副手，那个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参议员，叫做杜鲁门哈，就是大家听过杜鲁门很有名哈。那第四任的时候，因为战争的原因，那特别条款，那美国总统一般都是2任哈。那个就是法律规宪法规定，但是这个是非常时期，所以第四任的时候他连任，他选得到选票，那赢得。可是第四任开始的时候，第三个月的时候呢， 罗斯福因为那个他的脑里面大量的出血啊，就过世了。那这个副总统这个杜鲁门，他不到三个月啊，当了不到三个月副总统就变成总统啊。那他当副总统以后，他发现，哎，美国真的发现美国有原子弹哈。那时候他三个月以后，他就对原子弹，他说他那时候他完全不熟悉哈。不过最后下令去炸日本的那个广岛跟长崎那个，也是他下的命令哦。不过这个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杜鲁门在他在上任的隔天的记者会上，他告诉记者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那个一堆草这样哦，那个草的车这样炸到哦。那然后他说，你知道我昨天被知道罗斯福总统死的消息的时候，我好像被月亮星星这样砸到我的头，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那隔了几天呢，这个他在国会那个 Capitol Hill 那边呢，他就发表国情咨文哈，这个 State Reunion 这个State Union 的那种那个报告就，然后他就承认说，他对他的新的责任，他必须依靠有神的智慧。哦，by the way，杜鲁门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哈，他说。我在此刻呢，我不断的祷告。他说我很谦卑的去承担这个责任，总统的责任。所以他在那个国情咨文的时候，他用那个所罗门祈求神的一段话，就是说就在那个列王记上第3章第9节，他说，所以我求你赐给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以这经文是所罗门对神的一个祈求。那当然，神说：“哎，你愿我是你什么呢？什么吗？那你就可以求哦。”那在那个接下去10到13节就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是求神给他智慧，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件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是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这世啊、呃、在世的这个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人跟你比较哦。所以你看，杜鲁门他。这个不是所罗门，他不求财富，不求长寿，不求什么名利，他对主说，他只要一颗受教的心当他有我们有受教的心，跟所罗门一样，神他就向神求什么智慧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有谦卑的心，第二个我们要渴望的心，第三个我们要受教的心，最后一个我们要有一个顺服。他顺服的心，顺服神话语的心，我们要听，我们要听，我们要听，必须愿意去听，而且要顺听神的话，而且要愿意去顺服的心。箴言书1章第5节说：“使智慧人听见，增长见闻。”然后19章20节说：“要听劝教授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你需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这个都是怎么要我们学习会去听所以我们的周遭呢，可能有我们要学习如何去听不要一天到晚就说讲，就是想讲，可是要学会听要学会听，因为听也是一种技巧听也是，你不要任何场合你都要。对啊，都什么都是要你讲，你要学会听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说，哎呀，我们常常有一种训练口才的课程，可是好像都没有这种训练如何去听的那一种过程那有时候我们颁奖时那个哦，口才很好的毕业生啊，可是我们从来不奖励说懂得去聆听的人那这样子聆听很重要聆听很重要你看神给我们2个耳朵，一个嘴巴，这是有原因的但是大部分人都喜欢用嘴巴用的过度然后耳朵就是好像在半退休的那种状态所以有人常常跟我说：“哎，洪牧师，你知道聪明的人 那个就是说，厂长说有话要说哈，不是那个愚昧的人，就是想说话，就是愚昧的人，就是要 say something 哦，就是说想说话哈，所以这四个基，这四方面是我们求神师的智慧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态度，所以你看我们需要一个谦卑的心哈，你要承认，要愿意去承认我自己没有答案，我需要神。然后呢，你需要去渴望，有一个渴望的灵跟神说：“主啊，我迫切的需要你的帮助，我全心全意，我需要你的帮助，我渴慕你。”然后呢，你有一个受教的心，就是：“是的，我懂了。”主啊，我懂了，我听见你的话，我领受你的性情，我要听你的话语。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去做顺服啊。我们刚刚有那个受教的信仰，可是我们要顺服，说主啊，我要照着你的话去走。说弟兄姐妹，你如果有谦卑的心，你有渴望的心，你有受教心，但是你不去顺服。这样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我们懂得去寻求神很重要，但求但跟向神求助求助求求助呢也很急迫，但是听到的话语的时候也是很关键。但是除非我们决心遵照他的话去做，否则刚刚那前面那三项。都一点意义没有，都没有哦，都会白费哈。所以，当你你进到一个地步，对神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意见，我需要你的智慧。我现在向你表明，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去遵从的时候呢，我愿签，好像要签，我要签签，我要签好这个跟你的这个拟好的个同意书。”这个条件由你来决定。不论你要我做什么，我自己准备好来照你的话做，我心就顺服你。这个就是多么重要！没有这一点的话，你光谦卑，光有受教的心，光有这个渴慕的心，你如果没有顺服的心，那是重要。最后，我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就结束哈。2015年，我们那个宣道队哈。从纽约出发哈，那到 New Jersey，然后我们又到 Binghamton，然后到 Syracuse，然后到 Rochester，然后也到 Buffalo 去。然后 Buffalo 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是到一个那个李牧师的一个教会哈，我们去做那个校园事工的宣教。然后我们在 Buffalo 那边，我们就分两队，另外一队就是往 Albany，然后往上面往 Boston 那边去，那我们是往 South 往那个 West Virginia，然后就是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从 Maryland 那边回来哈。那一年的时候我到 West Virginia 那个 Morgantown 的时候呢，我在那边我们一天也就待了2天哈。那我就是做了几天三四堂那个福音的讲道。那空闲的时候呢，有一些会友就邀请我们到那矿坑哦，就是因为那个 West Virginia 那个矿坑是美国的煤矿的一个产地哦，非常有名的哈。那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坐那个吊车哦，一直到坑道里面哈。那每一个人就戴个头盔，然后前面有一个灯哦，那是矿工这个标准的装备，必须要戴那个哈。那时候。他去的时候呢，那个里面那个工头啊，他就把他就要我们见识见识，他就把那个全部都关掉，让我们见识一下说，全部的黑暗黑，就如果说这个那个如果完全的黑暗是什么感触哦？但是我们一般人我们都认为说我们已经可能有习惯。有见过就完全黑，但是可能都不是那么完全的没有灯光，就总是有一些灯光会透进，但是在透矿坑这边的时候呢，完全不一样。它这个灯光关掉一下，我真的 真的是完全看不到，一生没有看过这么黑暗哈。那个，因为我们在走，我们那个光没有什么光源，所以就靠那个头顶上那个安全帽那个小灯哈，它发出来的那个光线不强，它只能照大概前面2步到3步的那个距离。那当然左右看不到清楚，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敢前进，我也看不到两边，我只看到前面那么两三步的距离哈。但是最后我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发现，就是说，当我走进眼前的亮光的时候，那个亮光就会照亮下一步的亮光。那只要我继续前进，那个亮光就会往前这样前进。这表示说，我要走的这条路呢，只要有足够的一点点光，就会让我不会跌倒，也不就可以前进哦。那我头上这盏小灯呢，就是好像一个救恩的头盔，就是刚刚。我们刚开始是救恩的同时头盔啊，救恩的头盔就代表基督的心哈。那这个好像是就这个灯好像是救恩的头盔一样，代表着耶稣基督一样，他让我在黑暗里面那个前进那个所需的亮光就够了。好，我往前的时候呢，这个光呢，真的就随着我走到我走2步，他就照前面2步哈。所以。那时候我领会到说，我真的不需要知道这个矿坑的尽头是什么，或者隧道的尽头是什么，我只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就够了。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不是就这样吗？我们不需要知道隧道的尽头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你现在可能有很多的困难，你只要知道你下一步要怎么走，结果。你不需要去知道这个尽头是什么，哇，这个给我很大很大的启示哦。这个就是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哦，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所以神要我们做的是引圣圣智慧引导我们战胜生命中一切的迷惑，但是我们必须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在光中，你戴着那个头盔，前面2步，你走到那个地，然后又往前又前面2步，一步一步的，这个就是圣灵会引导我们战胜生命中一切的迷惑，我们必须一步一步一步靠着主耶稣基督走下去。哦，所以最后做一个很简短的，就是重要的结论，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也希望你们知道这一点：你只要走在神给你的亮光中，耶稣基督他会照亮你的下一步。你只要信靠神，信靠耶稣基督，哦，你只要信靠耶稣基督，他给你你今天所需要的智慧，他会给你你明天所需要的智慧。就像我的安全帽那盏灯一样，当我朝着亮光走出一步的时候，这盏灯呢将会照亮下一步的黑暗。好，所以我们有这些神的指引呢，或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只要一步一步一步的走，这样就够了。啊，不需要知道隧道的尽头是什么。啊，所以你现在如果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一步一步的走。那很多人那天还问我说：“哎，洪牧师啊，那一步一步走，那如果我明天车祸被撞了怎么办？”我说：“你这个是偏离主题哈，不需要去想这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管怎么样，也要一步一步的走，神会给我们智慧哈。所以最后再做一个结论：神要我们拥有他的智慧方法，就是当我们应当谦卑自己到他面前，承认我们的需要。”啊，要下定决心，不要以为自己有智慧。第二个，你要对他的智慧要感到饥渴，你要全心全意的寻求他。第三个，在神的面，神，你这是当神赐教智慧的时候，你要聆听，你要有受教的心。啊，第四个，啊，你要顺服，你要能走在神要给我们的智慧中。啊，所以。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呢，还有悟性上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哦，所以智慧呢，它引导我们胜过我们生活中所有令人困惑的事。那智慧呢， 就是对已经智慧，就对已经知道的事情呢，然后这个去做，然后把这个不知道的事情呢交托给神，交托给神，这个，所以当我们戴着这个救恩的头盔呢，我们就知道神的智慧在这个就好像光中里面这样一步一步的前进，这就是得胜的一个方式。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人就是聪明的人。所以我们要借着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呢，我们要借着这种智慧呢，耶稣就是智慧的一个来源。那凭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通行无阻，然后可以领取神的智慧。那有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我们就有神的智慧，我们就可以克服这个我们生命中的许多困惑，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神会带领我们。所以就是回来那个。这个哥林多前书1章30讲写说，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耶稣基督成为智慧、公义、圣灵、正洁，还有救赎。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以后呢，我们就会接下去就是领圣餐。领圣餐。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学习做这个智慧的人，也让我们学习在你的恩典里面有意义的过每一天，但也让我们在遇到逆境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心里忧愁的去埋怨，而是承认我们真的是如此的有限。不论我们过去累积多少的经验，都没办法去掌握我们未来的生命跟世界。主啊，因为你是全世界的主宰，历史的主宰，时空的主宰，我们全心全意的仰望你。有没有愿意在你面前谦卑来成为你智慧的器皿？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艺人，但是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当你按着你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时候，希望我们可以能像耶稣基督一样活出你的荣美，也借着你，因此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救赎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将这个真理启示在我们中间，透过圣灵来照令我们每一天就好像这个我们戴着一个救恩的头盔呢，这个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你透过圣灵这样来带领我们，也当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呢，他的死呢，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主啊，我们今天待会要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借着领圣餐的时候来纪念耶稣基督不仅是智慧的来源，也让我们来纪念他他是为如何的为我们舍己舍舍舍为我们的舍己的精神，也让我们可以反省我们的罪，也更盼望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合一的一个状况。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这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现在。